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2021年12月28，啊，我们现在开始来分享啊12本小先知书的其中4本，就是约拿书、弥迦书、纳鸿书以及哈巴谷书。那下个星期二是最后的4本小先知书。然后我们就进入新约圣经的分享。好，我们现在开始先来看约拿书的1到4章。在约拿书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约拿书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么约拿呢，是这个啊，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在传讲这个向尼尼微城啊，就是亚述地。传讲一个信息。那在背景的时候，我们也晓得，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时候，那么列王记下14章25节有记载，这个约拿向耶罗波安说预言这个约拿说这个耶罗波安会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约拿所说的。所以呢，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他所这个统治的领土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广大几乎就是所罗门作王时期的这个北边的领土。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差遣约拿去向亚述的大臣尼尼微传一个悔改的信息。那这是在约拿书第1章1节2节，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臣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最强大的敌人就是亚述帝国经常的侵略这个北国以色列。所以对约拿来说这个民族主义他怎么可能去向敌人来传讲这个悔改的信息呢？所以这个时候约拿就选择要逃避神的呼召。那么我们读到了约拿书的这个最后一章第4章10节11节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本书是以神也爱惜尼尼微城的人作为结语。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卷里面得到一个信息，就是神不但爱以色列人，也爱全地的人就像以西结书所说的，神不喜悦恶人灭亡，但愿恶人悔改回转得救这个是神的心意。那么也是在我们新约书信里面说神不愿这个一人沉沦，但愿万人都得救。那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来作为约拿书的一个结语。但是其实呢，约拿书呢不只是在表达这个重点约拿书也是写给所有信主的人，对我们说话的。因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主耶稣的见证人，都是传道的人。所以呢，我们应当摆脱这种狭隘的观点，让我们有一个宏观的宣教视野宏观的宣教视野。好，那我们来看到第1章的时候，第1章呢到这个第4章集中很多的叙事文。那第1章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去向尼尼微城传审判的信息。可是呢，约拿不听这个神的这个差遣，他为了逃避呢，他不愿意往北方去，他就怎么样选择往南走，就来到了约帕。约帕是以色列的天南海港，从约帕呢，他要进入这个地中海，要搭上一艘船往西班牙的他斯去。结果呢，在船上这个在地中海遇到这个很大的风浪，那就被船员丢入海中被吞入鱼腹中3日3夜。那有些人认为说这是一个不能不可相信的这个故事可能这只是一个寓言故事但是 啊，我们不是这样子认为，我们认为圣经书卷都是神启示人啊所写下来的真实的这个话语。所以呢，我们来了解第一章的啊几个重点。第一章呢，我们看到啊，在这个遣词用字上面，在希伯来文上面呢，有一个字很重要，叫做下啊下。那这里面就讲到说，一个被地上价值观支配做选择的人，或一落千丈。所以呢，第一章就以下向下的下来描述这种情形，就讲到约拿下到约帕啊，然后下了船，下到舱底到船底，后来被抛下到海里，下到鱼腹中。我们看这种一落千丈的距离啊，似乎是一种空间的距离，但事实上这是一个人啊内心与神的距离，是属灵的距离，表示不顺从神呢，就一落千丈，就拉大与神的这个距离。好，那在这个我们看这张图，我们可以理解啊，那个时候约拿啊，可能就是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所以呢，神吩咐约拿，你要往北去啊，往北去，去到尼尼微城，大概1000公里的地方啊，那时候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啊。然后呢，这个约帕呢啊不听，所以呢他就往南走，来到约帕啊，约帕是以色列唯一的天然港口。好，那么就从约帕呢，他搭了一艘船要往西班牙的他斯去，要走4000公里。那结果呢，在海上遇见了这个风浪，所以呢，在遇见风浪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章呢是一种反讽式的一种情形哈。你看到一章九节啊，一章九节，当这个船上啊遇到风浪的时候，他们就啊要来撤迁啊，看看这个灾祸是因为谁的缘故，就撤出约拿来。然后众人就问约拿说：“哦，你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临到这个灾祸啊？为什么事情？”啊，一章九节，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敬畏神，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说：“我敬畏那创造者。”可是呢，在这里面啊，他嘴巴里面说他是敬畏神，可是他的行为啊，却表现出一个不顺从和不敬畏的态度啊。可是你在这里面，你看到这些啊，没有信主的外邦人的这些水手啊，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可是呢，当他们听见约拿的话以后，一章十节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大大的惧怕，然后就了解约拿做的事情呢，就是为了躲避耶和华的差遣啊，所以他们就害怕啊。这个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要怎么样行才能够让这个海浪平静呢？约拿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啊，是因为风浪，是因为我的缘故。在一章十三节，我们读到圣经常常会读到这个字，叫做然而啊，然而，然而代表一个这种转捩点，或者是一种不同的思考。他说，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他不是说把约拿丢了海里面去吗？他们还竭力荡桨呢，就是代表在对抗风浪，要把船靠岸。因为呢，在这里面，他们这些水手啊，水手呢，虽然听了约拿的话，但是呢，不敢把约拿丢下去哈、啊，直到怎么样？所以他们要靠自己来控制这个船，直到不行的时候，他们才要把约拿抬起抛在海中的时候呢，他们先向耶和华求告说，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到我们。哦，看见他们对神的认识啊，对神的敬畏是如此的啊，如此的真实啊，相对于这个约拿啊，是一个啊口里啊这个言行不一致的人。所以呢，在第一章结束的地方，当海上风浪平息以后，十六节说，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 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这里约拿的行为哈、啊，他说我是敬畏耶和华，那这些水手一章十六节，我也这些水手也大大敬畏耶和华，可是他们的行为哈、啊，真的是完全不同啊。这是一个我们在读书卷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讽式的一个对比哈。好，那么到了第二章，就是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那约拿的祷告呢，他仰望神的信实，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祷告的态度。在患难中，在暗无天日的当中呢，他在这个时候在信心中的祷告也表现他对神的认识，同时呢也表白了他的认罪。虽然我们看不见直接的说到认罪的话语，但是这里面是有的啊。所以你看到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七节啊，他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他就是对神的认识，知道他在这个时候在鱼腹中的祷告，神仍然会听见他。他要进入神的圣殿。那我们从这个历代志下第七章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的祷告，那神对他的回应就是说，当你们在这个地上祷告的时候或是悔改认罪，神就说我必垂听，我要医治这地啊。所以从这样子一个观念圣殿是向神祷告的地方，也是来到圣殿来承认来自己的罪，来悔改认罪。所以我们从二章四节七节可以看见他这样子的一个心情。那么在二章七节里面，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在心里面发昏的时候，在暗无天日鱼腹中的时候，在看不见什么时候呢，他想念耶和华，想起神向神祷告。所以我们看见祷告呢，可以让我们在黑暗中看见一线曙光对神的盼望。所以呢，在二章九节他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当然这里他没有记载说约拿许了什么愿很可能就是说这个后悔愿意遵从神的差遣这件事情。那在未蒙拯救之前，还在鱼腹当中，这个祷告还没应验之前呢凭着信心相信神在垂听说先献上感谢和许愿。这就是我们在一个患难当中，在黑暗看不见亮光的时候看不见前面有一条出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约拿的这个祷告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好，到了第三章他讲到说约拿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他说约拿就遵照耶和华的起来，在尼尼微城走了一天简单的宣告说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起覆了那我们知道尼尼微是一个很大的城，必须要走三天才能够走完全城。那么约拿只走了一天讲了一句简单的话。那后来呢，借由尼尼微王的一个通告，他听到了这句话，他就下了宝座坐在灰中这个有一个悔改的心，然后通告全城，全城就都悔改。那么这个时候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临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件很有趣的事实，就是一位不情愿的传道人，他讲了一篇欠完整的信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一个没有走遍普及全城的一个福音行动。但是神的灵呢，可以在人的心灵已经预备好愿意领受信息的群众当中来做成他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在传福音的侍奉上面我们呢，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们传福音我们尽心忠心的做好我们的本分，那神就做好他的那一份这个就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 那到了第四章，我们就来学习到底神要教导啊约拿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面看见约拿在这里面，他用了一句话，就是说：“哦，不出我所料啊，不出我所料，不出我所料就是什么？”他说：“神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啊，不出我所料。”那这样的话，为什么你要差遣我来尼尼微传这个信息呢？所以在这里面，他就向神抱怨、生气啊，求死，就说我死了算了。那神就两次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这样发怒合理吗？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呢，在第四章就讲到啊，当神跟他讲完这一句话以后，约拿就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边搭了一座的帐篷啊，一座的棚子，坐在印下，他要看看这个城呢究竟是什么样的结果。四章六节说，耶和华神安排一棵披麻树啊，让他这个生长啊就比约拿还高，那披麻树的影子就遮盖他的头啊，就没有被太阳晒得很厉害。所以四章六节说，约拿因这棵披麻大大的喜乐。第二天呢，神就安排一条虫子来咬这披麻，这披麻就枯竭了啊，日头出来就把约拿的头晒得发昏，他就说：“哎呀，我死了比活着好。”那再一次的神就问他说：“你因这棵披麻发怒，合乎理吗？”啊，合乎理。约拿说什么？我死了啊，我发怒以至于死啊，都合乎理。所以啊，这个就是第四章的一个重点。那么看起来，这个啊，四章六节说约拿因这棵披麻树大大喜乐，看起来他好像很喜欢这棵爱惜披麻树。其实不是的，他只是爱惜自己，因为呢，他原来有遮荫的好处被拿走了以后呢，他就更加的生气哈，就发怒，就说那我死了算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呢，借由约拿书看见人的自私狭隘哈，眼界只有在身边的群体，他只看见啊我这个啊身边的群体看见这些好处，他看不见这些尼尼微城陌生人的需要哈。那今天我们从这里我们学习，就是说让我们的眼界可以穿越教会的四堵墙。那么现在就是时候呢，因为借着网络科技哈，不管你是借着YouTube 直播、微信，很多的 social media 啊，我们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那我们从读约拿书呢，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勉励啊，起来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吧。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啊约拿哈。那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刚才也有提到的，就是说整篇呢、这个信息里面呢，神安排各样的事情，神安排有风浪，神安排有一只大鱼，神安排有这个披麻树，神安排有一条虫。那么神是创造的主啊，大自然的这个创造者，那大自然的这些受造物都听从神的安排，唯有约拿是神最这个照他形象所造的呢，是不听从神的安排的人啊。所以我们从约拿书我们得到这样子的一些重点。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弥迦书啊，弥迦书有七章，从第一到第七章。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时代背景啊，这个年代的这个背景，一章一节，弥迦书一章一节，他说：当犹大王约坦、约雅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到耶和华的默示，有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看起来就是弥迦是对北国和南国来传讲信息，但其实呢，主要是对南国来传讲信息。我们看一下弥迦的时间，就是在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这个作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晓得这个亚述灭了这个北国是在主前722年，所以呢，也就是在弥迦侍奉的这个期间呢，北国以色列就已经被灭亡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的信息主要是对南国耶路撒冷 啊。所以弥迦哈、啊，弥迦这个名字呢，它意思就是说谁能像耶和华。哦，所以在第一章呢，我们第一章呢，一章二节，他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都要侧耳而听啊，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啊。所以呢，在弥迦书就用听这个字作为开场啊，作为开场，你们要听，要侧耳听，然后呢，神要出场了，耶和华要从他的圣殿走出来，要亲自向你们见证啊，你们的不是。那么神出场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在下面的经文呢，我们看见，当神走出圣殿的时候呢，啊，基本上用四个字来叫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的一个情况。他说，众山就消化崩裂哈、啊，代表神走出圣殿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和敬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得罪神的人还能够站立得住吗？当这个惊天动地，众山都这个倒塌的时候，敬畏神的人啊，得罪神的人还能够站立得住吗？用这样子在形容神要施行审判的日子是极其的可怕。所以呢，下面就在责备啊，说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在责备北国以色列。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秋坛呢，就是敬拜偶像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历史书讲到说，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在我所指定的地方，再按照我指定的方式来敬拜，来献祭。那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历史书讲到，犹大国有很多的丘坛没有除掉，他们也就在丘坛呢任意的敬拜偶像，各青翠树下都有偶像敬拜。那表示说在耶路撒冷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敬拜的这个地方，这就是犹大国的一个罪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指责里面，他就说原先敬拜神的地方啊，如今成为藏污纳垢、偶像林立之处啊。那这个对神的家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啊。那今天对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很大的警告，我们必须啊要很这个慎重的来看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啊，一种不洁净的现象啊，这个我们必须要啊很慎重的来看这件事情和处理。好，所以第一章这样讲完以后，进入了第二章。第二章呢啊，弥迦的指责跟其他的先知书有何不同啊？我们读到了很多本先知书，特别啊这一个月我们在读十二本小先知书。那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觉得说啊，这些很多的审判都是好像是啊千篇一律反复的在讲啊。那我也跟大家分享这个先知书，每本先知书呢在这个啊这个先知在啊说预言，说审判的预言，说怜悯，说慈爱，说恩典的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对不同的对象，以及在不同的时间，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对象在说的，所以是横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在讲的，不是说在同一时间大家都在说这个预言，那听起来就觉得好像都是在讲一样的事情。所以弥迦书在这里面在指责的时候呢，我们从第二章一开始，他说祸灾祸灾怎么样呢？他们天一亮呢就开始要来做奸恶的事情。二章二节说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窃取。所以开宗明义的说什么，弥迦的指责就指责这个贪心。那贪心呢是谁呢就是有权位人的贪心呢就会怎么样，就会来欺压贫穷人，占据贫穷人的这个房屋和产业。那我们晓得在前面读到这个申命记跟民数记的时候，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产业是有一个制度的有个制度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破坏了犹太人土地持分的体制，行各样垄断欺压霸占房屋跟产业。这种情形就造成贫富不均 这个贫穷人就说，哎呀，公平在哪里？没有公平。那没有照顾孤儿寡妇，就是没有承担社会责任。这个时候这些人呢就存心虚假，然后用谎言来说假预言，就说假借神的预言，就是二章六节说说预言说这个假的预言。所以呢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那因此人在二章四节就说就有一个疑惑，他说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呢？代表当时的社会就是这种情况，是非曲直不明。那看见这种情况说好像神都没有没有来这个行公义来处理这些事情，就有这些的疑惑。好，那这个当中二章七节就用一句这个反问句来回答，他说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我岂可说耶和华的是心肠狭窄吗？他说这些事是神所行的吗？前面他说这些事是神所行的吗？他说我耶和华的话语岂不是以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所以用一个反问句来回答人的疑惑。好，到了第三章就继续的记载弥迦对这些领导阶层的指责。这些领导阶层呢是在干什么呢？我们看见三章二节说他们是恶善好恶，讨厌善恶善良的事情，喜欢邪恶的事情。他们干的是从人的身上扒皮，从人的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所以他们做的就好像是那个剥人皮这个把人的这个财产侵占到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些首领是怎么样呢？这些首领就是三章十一节就说贿赂为了贿赂行审判，代表这个审判呢一点公义都没有。那祭司呢是为了顾家施训诲，他们在讲这些教导的话语呢是为了几个钱先知呢占卜说预言也是为了钱所以呢他们就抵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他们就睁着眼睛说瞎话这里面看见对领导阶层的指责，说他们是何等的自高自大，目中无神目中无人。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第三章说到在失去价值和标准的世代三章八节有一句话叫质疑我所以我们说读圣经会看到有一些有一些字词非常的有意思弥迦就是质疑我，我怎么样呢？我借耶和华的脸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代表怎么样这个弥迦呢在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好像一盏明灯如中流砥柱他支撑住属神儿女的品格，他能够有这个勇气在生活见证上要来指责那些世代这些不同的地方，指责他们的过犯就像污泥中一株洁白的莲花。所以呢在三章八节质疑我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勉励就是说我们身上有这个标记，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个真理不明的世代里面质疑我就说我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我有没有能够站出来，那我自己的生命呢是不是有像盐那一般有咸味我身上所这个活出的真理的见证是不是能够像明光指明真理之路那有一幅漫画就说这个我们信主的人必须是像盐像光一样来照亮这个世界。那这一幅漫画就说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呢基督徒本身有光，就说哇那个地方太黑了，我们不要去，我们不敢去代表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没有那个勇气，没有愿意为真理征战的这种胆量所以这里面第三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质疑我是我们应该有的勉励。好，到了第四章第五章，那我们前面在第三章讲到说 这个弥迦哈听到神启示的预言之后哈，他那种反应啊，他那种反应呢，他是这么样啊，这个大声哀嚎，赤身肉体哈、啊，大声哀嚎，赤身肉体哈、啊，然后呢，他就说啊，这个啊，因为他知道。这个这样子的预言，这样的审判呢，就是说神审判的心意已定啊。下面讲到说，撒玛利亚的伤痕哈、啊，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代表呢这个审判呢再也不会收回了。所以呢，看见罪的结果哈、啊，就要这个波及犹大哈、啊，这个罪的结果要波及犹大。所以呢，在这个前面啊，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到了第四章啊，神启示弥迦，他说在那末后的日子，当审判来临，然后才是将来的复兴。审判之后就是啊复兴啊，耶和华的山，耶和华殿的山必要坚立，众民都要奔向圣山啊，就第四章的重点。那、啊、到了第五章呢，就是在预言弥赛亚要来啊，就我们很熟悉的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啊，我们常常也唱这个诗歌啊，弥赛亚在要出生在伯利恒啊，小城伯利恒，然后呢接下来就讲到说弥赛亚要来做的工作啊，五章四节说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然后呢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然后呢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就作为我们的平安。好，那么到了第六章啊，第六章就啊这个哎，我们看见画风一转啊，转成什么？用争辩辩论的方式来开始。所以六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纲领听你的话。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你去向这些群山。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很多的山哈，当然不是高山哈，大山小山。如果你跟这些山岭争辩啊，看看这些山岭啊，这些纲领呢，会不会听你的话哈？那争辩什么？他主要就是在讲六章三节，他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你可以对我说，也就是说我做了什么事情让你们这么讨厌我？你把证据拿出来。我们来辩论一下，证据拿出来。所以呢，下面就讲到神的一个救赎的恩典，就回到这个出埃及的这个恩救赎的恩典。神说我对你们的救赎啊，这样子的恩典呢，那我并不是期望你们献上一群牛羊，他说我要的是你们的良善啊。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就是六章六节到八节啊，他说这个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六章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就晓得神先要什么？神先要人里面的良善。当人里面啊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个是啊我们所奉献的，我们所献上的，我们所侍奉的，神就喜悦。他就在指责这个啊这个以色列人，你们一直生活在一个错误的信仰里面，因为你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公义，没有怜悯，没有谦卑。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献上千头牛羊又有什么用呢？啊，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个神要先喜悦你的良善，才喜悦你的献祭啊奉献。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的。他说我们要献上自己作为活祭、啊、作为活祭。那作为活祭呢，他说最重要的乃是心思意念的更新、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讲过了好几次、啊、就是说到、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啊、我们也愿意在金钱上奉献， 盼望我们的侍奉跟奉献呢，不会变成是一种习惯，一种努力。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来寻求我们内心的改变我们内心是不是有这个良善的这种品格就像保罗说的，我们穿上新人的品格，我们先要有这样子新人的生命，因此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神就喜悦，也就是说神先喜悦你这个人，那么你所做的事神就喜悦，而不是呢这个我们只看重我们在做什么，而忘记了我们内心这个没有更新心思意念没有更新。所以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盼望我们每次在读经分享的时候呢，都从这一点上呢得到提醒，那么也把这个新人生命的改变，心思意念的更新呢，作为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操练好，那这样子我们晓得在刚才第五章讲到说耶稣基督出生在伯利恒，从马太福音第二章当三个博士当这个博士去这个以色列要寻找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希律王就召集了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基督是希腊文，那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就说好，那么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就回答说，用弥迦书五章二节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先知记者说耶稣基督呢是从弥赛亚是从那里出来这个我们从新约圣经呢就可以印证这件事情。那么第七章这个从弥迦的这个哀叹开始，他说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以吃了，代表一个图画是怎么样，一切都是空空的，代表什么这个果树上是空的代表说没有正直的，没有敬虔的人，他说最好的人呢也不过是像蒺藜，最正直的人呢也不过只是像荆棘篱笆一样这个七章四节，他们最好的不过是蒺藜，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就是说没有这样子的就用一个果树的图像来比喻当时已经没有诚实正直的人。所以呢神就对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你们要懂得寻求真正的倚靠，七章七节就是一个至于我至于我，名家说至于我，我怎么样，我要仰望耶和华，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这是代表一个人在神里面的委身跟他的盼望以及他信心的一个坚持这也是我们在我们自己信仰生活上，我们也可以用这句话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座右铭就是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至于我，就是说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变化，那么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坚持。那最后在弥迦书就以赞美神来作为弥迦书的结束，他说神有何神像你，能够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了，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这个就是对神的认识对神慈爱怜悯的认识好，那这就是结束了弥迦书一到七章。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那鸿书一到三节。首先我们来了解约拿书跟那鸿书呢都是对亚述帝国的一个宣告，一个审判的宣告。那约拿在传道的时候是在耶罗波安二世耶罗波安二世，那这个时候在北国呢是在主前722年呢被亚述帝国所灭亡，灭亡以后这个亚述王叫做西拿基利就继续的侵略南国犹大。然后呢那鸿呢一章一节说，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那鸿所得的这个末世， 这个末世神对尼尼微的一个启示宣告啊，就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主前的650年到这个600多年之间啊，就是说600多年之间，也就是说约拿跟纳鸿啊是相差150年，所以约拿传道，尼尼微城就全部悔改啊。那之后呢，他们又这个走回原来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在这种情况之下，尼尼微呢在主前600多年呢就被巴比伦啊，这个亚述帝国就被巴比伦给灭亡了啊。所以我们在读纳鸿书的时候呢，我们从第一章啊就看见这个纳鸿书呢是从两个角度来介绍耶和华神。第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啊，第一个角度呢就是1章2节，他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代表什么样啊？神绝不以有罪的作为无罪啊。公义的神不会把有罪的人用无罪的方式处理，那如果是这样呢，神就不是公义公平的啊。所以呢就讲到耶和华神是祭邪施暴的神。那第二个呢角度就是1章7节，他说耶和华本为善，也就是说耶和华是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护啊啊，这个所以这里面讲到两群人，一群呢是侵略啊，侵略的人就是这个亚述啊，一群呢是被侵略的人，就是我们常讲的受害者啊，受害者。那这里面就讲到耶和华本为善啊，是受害者的人的保障。所以在这种啊，耶和华是一个祭邪施暴的神，跟耶和华是善的神啊，啊这两种形象怎么样来调和呢？啊，怎么样来调和呢？我们就从这个啊3节哈、啊，我们就可以啊有一个这样子的认识哈、啊。我们看见在这里面讲到神对罪哈、啊、必不妥协，必施行刑罚，但因为他是善的本性，在1章3节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哈、啊，不轻易发怒，所以代表怎么样？神会给总是给罪人有悔改、免受刑罚的一个机会。那这里面我们就看见纳鸿书就从这两个角度来介绍耶和华神。那这里面我们看见最主要的就是要来处理啊这个公义哈、啊，神的公义。我们晓得这个亚述帝国，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亚述哈、啊，尼尼微就是亚述的大城，主要的一个城市。那么亚述呢，南征北讨啊，的霸道横行，两河流域有数百年之久。它是一个以残暴闻名的强权国家，对待敌人俘虏呢，他们怎么样做呢？有各样的酷刑，他们把敌人啊这些俘虏呢分尸、挖眼睛、刺刑、火刑、扒皮啊，就是说对这些抓来的这个敌人哈、啊，这个被他们打败的人，用这种方式啊残暴的方式来对待。那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在处理神的公义，神不会坐视不理啊，不会容让残酷的邪恶亚述人啊一直摧毁周围的人民，包括以色列，而且还让他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报应。所以在1章7节8节，他这样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啊，神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的周围他们的宝藏。他说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1章12节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啊、就是讲到这个尼尼微、啊这个啊、将来要灭亡的这个结局。果然在主前612年亚述就被巴比伦灭亡，就应验了先知纳鸿的预言。好，那我们再来看哈，纳鸿书还要处理什么事情呢？好，首先我们来看刚才讲到啊，亚述对被征服者的这种啊残暴哈，像扒皮拔舌哈，我们就看到这个图片哈，上面呢就是把俘虏呢这个皮哈扒下来，我们就想到说。在美国好像这个印第安人啊是啊扒人家的头皮哈、啊，这个好像 有点类似哈，所以把一个人的皮扒下来，然后下面呢是把人的舌头哈，你看到啊，下面这张图啊，有一个人的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哈，把他的舌头给拔出来，相当的残暴哈，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亚述帝国的情况。那红书还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种什么就收什么哈。我们常常会讲到有一个善恶因果观哈，有因必有果哈，有种什么就收什么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在二章二节，他说到呢，亚述尼尼微使地空虚哈，他这个攻击以色列哈，使这个以色列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就是荒凉啊，这个全地变成荒凉，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就没有粮食了。那接下来二章十三节就对尼尼微的这个宣告说，尼尼微现在也要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哈。所以就说种什么收什么，你种的是破坏荒凉空虚，你也要照样的收破坏荒凉空虚哈。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种的是宽容忍耐恩慈哈。哥罗西书说啊，我们跟别人相处哈，我们对别人要宽容忍耐，要恩慈相待。那你种的是这个，你收的也是宽容忍耐恩慈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功课。就像加拉太书的六章七到八节，他说不要自欺啊，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你在种什么你就收什么啊，不要以为啊自己欺骗自己，就说啊我会收这个宽容忍耐恩慈啊，却不知道你在种的是一些败坏荒凉破坏。他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啊必会秉公处理啊，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神的公义啊，神会秉公处理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加拉太书在第五章讲的这个讲到顺着情义啊，这个呢就不能进神的国哈、啊。那顺着圣灵就要结出生命的果子哈、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顺着情义撒种的必从情义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哈、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从雅各书来了解，我们的行为啊是信心的证明。你相信什么？那么你的行为呢就要活出那种证明。你相信神是爱，你里面有神的爱，你的行为出来的就是宽容忍耐恩慈，有爱有恩典、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学习的一个功课。好，最后我们来看哈巴谷书、啊、哈巴谷书就是我们今天、啊、这个作恶分享的最后一卷书，哈巴谷书一到三章。在哈巴谷书呢，它的年代背景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哈巴谷呢，就是在约西亚王以后的事情。那我们知道约西亚王是南国犹大的最后一个好王，那再来就是啊，接这个南国要灭亡之前的四个坏王啊，四个坏王都是约西亚的儿子哈、啊，三个约西亚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孙子。好，我们就看见这里面有约哈斯，有约雅敬，有约雅金，还有西底家、啊、那这个时候就是哈巴谷呢在说预言做审判宣告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在哈巴谷呢，就是说当他在这里面，他就在问神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面呢，他看见这个世界好像是out of control 失去控制的情况之下，所以呢，也就是说在巴比伦侵略犹大国的那段日子，当然巴比伦会侵略犹大国不是神不保护犹大国，而是呢借由巴比伦要来惩罚犹大国，所以在这个当中哈巴谷看不见这一点，他就问神说，哎呀神啊，你难道看不见吗？你看不见我们现在犹大国的罪孽和强暴吗？一切都已经失去了控制。他就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我们在哈巴谷书的一章二到四节就看见他的对神的一个责问，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啊、为什么让我看见， 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他说，你让我看见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看见争端和相斗的事。他说，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所以啊，哈巴谷就说，显然我看不见这个公平公义啊，没有公理，没有律法，这些事情都隐藏起来啊。为什么你让我看见这些强暴而没有处理呢？所以他就是那样，希望神给他一个回答。他希望的回答就是说，哦，神说我现在马上就出手啊，做这件事情啊，这个啊，我想哈巴谷那时候的心情就是这样。所以接下来呢，一章的五节开始就是神的回答。他说，我要做一件事情，让你们大大的惊奇啊！这种事情呢，就是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啊，这是令人惊讶的事情。这个惊讶的事情就是说什么？他说，我要兴起加勒底人啊，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啊，这是巴比伦。他说，我要兴起那个残忍暴躁之民啊，这些人呢、啊，遍行全地，横行霸道，他们是呢，占据那不属自己住处的人。那我要兴起这些人干什么？我要兴起这些人呢，来啊，惩罚犹大国啊，来惩罚犹大国，让犹大国看见他们的败坏。所以在这一句话的回答里面啊，这个先知听了，他反而有更多的困惑不解。他就问，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这是什么道理啊？神啊，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所以在这里面啊，第一章的后半段哈、啊，后半段就是从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就是哈巴谷的表达他的困惑，表达他的困惑。也就是说，哈巴谷不能接受神行事的方式。前面呢，他说一章五节说，我要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件事情呢，神要做的，哈巴谷听了不能接受嘛，哈。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的思想，人的思想都是这样子，人总是哈、啊、要求神按他的时间，跟他所期盼的方式在做事情。我们对神有一个期待，然后呢，我们就把神放在我们的期待里面。当这样子呢，我们就看见神在做事情。那如果神做的事情跟我们期待不同，跟我们所啊想要看的时间不同的时候呢，神是照他的心意在做事情的时候，那因为我们人里面有一个预设的期盼的景象，所以就没办法相信。就像这个哈巴谷在这里啊所表达的，也就是神开宗明义的，就是说我要做一件事情，问题是我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们不相信的啊，你们不能相信我要做的是这件事情。所以呢，这里面就说，基本上在第一章啊，哈巴谷就是在质疑说，神啊，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好像哈巴谷比较聪明的样子啊，神啊是这个啊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他就问这个问题。其实啊，第一章的后半段就是哈巴谷在说，神啊，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好，所以呢，第二章呢，他就说，我要站在这个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我要看什么？我要看神对我说什么话，然后我可以说什么话来向他伸冤。所以先知就登上这个望楼，在那边等候神的回答、啊、要听神对他说什么话呢？那接下来就是神第二次的回答哈巴谷、啊、二章二节说，他说将这末世、啊、就是说神说我要现在给你一个启示、啊、你要把我给你的启示呢写在、啊、板上、啊、写在石板上，让读的人容易读、啊、让读人容易读，因为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说神说我给你的启示有一定的日期，这个日期还没有到，快要应验啊，快要应验，并不虚谎。就是说神说我不会说谎的。他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就是说啊，这个你可能啊要等一阵子你才会看到，或者根本看不到啊，因为必然临到，一定这件事情这个审判一定会到的，不再迟延。是什么事情呢？神就说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啊、下面第二章的后面呢，就讲到加勒底人必受审判的事情。好，那我们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在新约圣经常读到的，叫做义人因信得生、啊、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啊、神说我要来审判，然后呢讲了这个二章四节的这一句话，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一句话，跟我们的信仰 很重要。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神在说明他对加勒底人的认识、啊、不会比哈巴谷少、啊、不会比哈巴谷少、啊、所以呢这里面他就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啊、为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原文翻成说看啊看啊看什么啊、看那个骄傲的人、啊、他没有讲加勒底人，原文并没有讲加勒底人，说看啊看那个骄傲的人，他的灵魂他的心是不正直的，看啊那个骄傲的人心是不正直的，但是啊义人呢啊必会啊 live by his faith、啊、会在他的信心里面呢啊得生啊存活下去。所以在这一节经文、啊、其实建立一个三组的对比，就是两种的道德状况，两种的心态和两种的结局。他是在讲义人的道德状态显然是、啊、不同于加勒底人那种自高自大的情况，那义人的信心来对比加勒底人的心不正直，那义人既然得生、啊、不义的加勒底人必然是灭亡。所以这里面、啊、我们了解二章四节是用这种方式在呈现的。他们讲到说义人因信得生、啊、这句话就代表说义人借着他的信心而存活、啊、义人借着他的信心而存活。那这个存活、啊、不是在讲身体的生命、啊、因为我们在圣经常常用生和死来代表人与神的关系、啊、是活的或死的、啊、人与神的关系是活的我们就说生、啊、人与死的神的关系是死的我们就说是死。好，所以这里面是在讲义人、啊、我们常讲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啊、那保罗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一如经上所记、啊、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个义是从信开始、啊、从信开始以至于信，然后跟着这个信心的过程里面、啊、这个展现出来。所以到底这个义指的是什么呢、啊、在这里面我们在读、啊、创世纪特别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可以晓得神的义、啊、在亚伯拉罕的场景代表是神和亚伯拉罕的关系。所以他在讲跟神的关系，他说跟神的关系、啊、是活泼的，是对的，那你就是 因信得生。那后来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一节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啊、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在这里面哈，他是讲到说在神面前称义呢，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因为遵守律法而得到、啊、得到的义，也就是在神面前因为遵守律法而维持这个关系、啊、维持这个关系哈。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啊、能够称义，这是明显必须是在义这个信心上面。那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三十八节、啊、也有这一句话，他说你们必须忍耐、啊、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啊、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货我就心里不喜欢他。所以你可以回到希伯来书第十章，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神的恩典上站立得住、啊、 我们不要践踏神的恩典，是这个关系。所以就讲到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呢，在新约圣经呢，你可以看见至少有这三个地方出现哈。好，所以呢，哈巴谷书这个啊，神第二次回答以后，那哈巴谷呢也听明白了啊，神的回答就让哈巴谷呢无言可答啊，无言可答，他就最后就顺服在神的预言宣告里面。三章二节他说啊，我听见你的名声，或者说我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啊，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意思就是说，哈巴谷说啊，神啊，你在这些年间啊让我看见，求你让我在有生之年啊得以看见你复兴的作为。然而啊，在当你在发怒的时候啊，仍然有怜悯啊，就是在你在发怒的时候，在施行审判的时候啊，求你要怜悯啊我们犹大人民啊，就三章二节是这个意思。啊，接下来就是哈巴谷在赞美神的威严能力，然后最后呢，我们很熟悉的啊一段话，就是三章的十七节十八节啊，他说这个意思呢，就是一个急或不然的意思，表示呢，他即使看不见审判来临，他看见眼前还是一片荒凉，没有复兴的征兆的时候，急或不然啊，所以他说急或不然，就是他看不见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啊，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园中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就代表一切还是荒凉的景象的时候，然而一个转折点啊，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啊，我在信心里面仰望主啊，即使眼前看起来是这么困难，我还是因我的神啊欢喜快乐啊，因救我的神喜乐。接下来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就说因着我对神的主你的相信啊，就成为我的力量。这个力量呢，就让我的脚像母鹿的蹄一样来奔跑，可以在高处奔跑。在高处奔跑就是说，你看到母鹿的蹄在山坡上奔跑，不会跌倒啊，很稳的在这个奔跑，就代表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使我的脚奔跑不致跌倒啊，奔跑有力不致跌倒啊，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在读哈巴谷书的时候啊，他说啊，神啊，虽然没有道理，但是我还是相信你啊。然后讲到说，当人生没有道理的时候呢，哈巴谷说我在困惑中啊，仍然要凭信而活，就是说啊，因信得生啊。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句话也成为我们的帮助。哈巴谷书的三章十九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我们用这句话来做我们今天的祷告。恩主，我们在这世上啊，我们眼睛啊，我们期望看见公平和公义，但是主，你有你的心意，你有你的时间表，你有你行事的方式。虽然我们啊可能听了啊心中有疑惑，但是我们就来学习像哈巴谷的祷告一样啊，我们盼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见，急或不然，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仍然能够在信心中得到力量，就像母鹿的蹄一样，在啊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奔跑有力啊，不致跌倒。主啊，求你做我们的帮助，做我们的保障，做我们的高台，做我们的啊磐石。谢谢恩主啊，你赐给我们的是我们在信心里面能够仰望你，在生活中能够得力量、得喜乐、得欢心的力量。谢谢恩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用这一句话，哈巴谷书三章十九节，成为我们的帮助。感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各位弟兄姐妹晚安。